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诸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勿忘神恩。感恩节就快要到了，感恩节是美国的全国性的节日，是为了要感谢神所赐予的这一切丰富而有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现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富裕的一个环境底下，丰衣足食对我们来说呢，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千万不要把我们所得的这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常常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根据这个科学家的统计，要成长一粒米呢，需要七担的水啊。所以有一个传道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感谢神，所以他订购了一些碗，而且在上面呢还写了四句话。哪四句话呢？他说：有人能吃没有饭啊，有人有饭不能吃啊，我今天又有饭又能吃，感谢神的恩典。也有一位美国的高中生呢，写了一篇文章，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感谢的心。他说呢，我要感谢那些肮脏的碗碟啊，我要感谢有很多的碗碟要洗。为什么要感谢那些肮脏的碗碟？为什么要感谢有很多肮脏的碗碟要洗呢？因为这些肮脏的碗碟就是明显的一个见证啊，从它的数目呢就可以看出神啊对我们的照顾，我们是多么的蒙福啊。我知道有很多人还活在这个饥荒之中，因此呢，我不敢埋怨。从这些的证据来看，神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今天除非你是在餐馆洗碗碟的人，不然你一定会觉得啊，有那么多碗碟要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我们今天呢还有洗碗机可以洗啊，所以更应该要感恩。虽然说神对我们生活上的这些供应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啊，但是呢神给我们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呢是更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在生活上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啊，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因为即便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困难啊，甚至于有一些的缺乏，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一点也不会缺乏的。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应当对神心存感恩。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103篇，它不但是一篇赞美的诗篇，而且它也是一篇感恩的诗篇。在这篇的诗篇里面呢，我们看见诗人他把他的感恩化作为赞美啊，他不但自己来称颂神，而且他呼吁大家跟他一起来称颂神，甚至于他也邀请天使天君一切受造之物跟他一同来称赞神。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不忘记神的恩惠呢？首先就是要唤起感恩的心。在诗篇103篇1-2节，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对他自己的心在说话，他在提醒自己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人心是善忘的，很容易就会忘记别人给我们的恩惠啊。英国 啊，已故的首相丘吉尔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在英国布莱茅斯港有一个小孩子失足啊掉入这个海里面。那么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水手在那里，他就立刻下去把他救上来啊。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小孩子跟他妈妈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水手，但是这个妈妈已经不认得这个水手啊。这个小孩子就提醒他呢，这位水手就是救了我的那一个人。那么这个妈妈就问那个水手说，你是那位水手吗？啊，那个水手就说是。然后他就板起他的这个脸孔对那个水手说，这个小孩子那一天所戴的帽子你把它丢到哪里去了？我们看见这个妇人非但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呢还迁怒于这个人。许多时候属神的子民呢也是如此啊，特别是当人在遇到困难，在遇到一些挫折，在遇到一些好像自己觉得冤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自己过去所得到的这些的恩典。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啊，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当他们在旷野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在那里埋怨神啊。《荒漠甘泉》的作者卡门夫人，她和她的先生曾经在日本、韩国宣教，但是呢，这个卡门先生的身体啊，因为受不了亚洲的这个气候，所以只好回到美国来休养。他跟这个疾病呢奋斗了许多年，那么这个卡门夫人也一直在照顾他，所以他们彼此呢啊，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就陷入到这种心力交瘁的这种情况里面。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在沙滩散步的时候，他们极度的失望，所以呢，他们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说，神是不是忘记我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吹来，然后有一张纸啊，就吹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就捡起来看呢，然后上面写着，神在飓风的眼里向孩子微笑。就是就算在飓风这种啊情况底下，然后神还是仍然在其中，而且他在对着属他的人在微笑哦。你看这是多么安慰鼓励人的一句话。这张的纸条帮助他们抹去了他们的眼泪啊，这张的纸条唤醒了他们感恩的这个心。后来我们看见卡门夫人写了《荒漠甘泉》这本书，对许多在苦难中的人都是很大的一个安慰。今天我们是否也会为了某种的缘故忘记了神的恩惠呢？这是有可能的。今天当我们刚来北美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许多的缺乏，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过了一些日子以后，等一切都安顿好了，我们可能又开始忙碌自己的生活，渐渐呢又把神的恩惠给忘记了，甚至于啊，当然在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还会埋怨神，甚至于离开神呢都有。所以人的这个善忘的心呢是需要被唤醒的，才不会忘记神的恩惠。有人说呢，人大概都有一个通病，自己的好处一定记得，别人的错处呢一定不会忘记，所以东家长西家短，说来说去呢说不完。可是有一样对神的恩典呢记性总是不好的啊。在圣经里面提到忘记这个字， 但是他提到忘记的时候，并不是指到我们记忆力有问题啊，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被唤醒，心态不做调整改变的话，那么就无法对神感恩。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之所以会用心这个字，也是表示这个心其实是人最深的地方，它代表着人的意志、人的情感、人的思想所在，它代表着我们整个人啊。所以要人从内心来称颂神呢，乃是要一个人全人全心的来称颂神。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对神的感恩太表面化的，我们会随口冒出一两句这种感谢神的话，就好像口头禅一样，有口无心啊。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来称颂神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打从我们心里的这样来称颂神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除了要唤起我们感恩的心之外呢，也要数算神的恩惠。数算神的恩惠啊，不但是治疗这个忘恩的良药，也是上好的属灵的操练。那么要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惠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他从个人跟群体的层面来数算这个神的恩惠。首先他要我们要数算个人所蒙的这个恩惠，神给个人有什么样的恩惠呢？第一个就是救赎的恩惠。在诗篇103篇第三节的上半节，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在这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个你就是我们个人，这是诗人见证自己蒙神恩惠的一个经历。在这里说到神赦免人一切的罪孽，他不是说神赦免你一个，或者赦免你两个，或者是赦免你一些，他是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应当为此要来感谢他。神给个人的第二个恩惠呢，是医治的恩惠。在诗篇103篇第三节的下半节，这里讲到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诗人提到神可以医治人一切的疾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神的医治是完全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谁，我们都会生病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病，神都有能力来医治它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求神医治。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当我们病得医治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虽然说神有这个能力可以医治一切的疾病，但是我们也看见啊，并不是啊，我们每一次的疾病呢都会得到神的医治。这其实也是大卫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既然他的亲身的经历，神并不会医治我们每一次的疾病，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神医治了一切的疾病呢？因为他知道，如果神没有医治一个人的疾病的时候呢，都是有他的原因的，并不是神没有能力。所以当他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接受他没有医治自己疾病的这种情况。有一位苏格兰的神学家李顿，他经过重病之后呢，他说，我在病床上对天父的认识多过我一生所读的这个道。可见有时候生病也是会对我们有益处的。虽然说在现在有时候神不一定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但是在将来神是一定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不会再受这些疾病的痛苦。所以 今天当你生病的时候啊，要求神来医治你。如果神医治你，你要感谢他；如果神没有医治你，你也一样要感谢他，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Mary Reed， 他蒙神呼召到喜马拉雅山去侍奉，他在那里教书，也在那里服侍那些麻风病人。五年之后，他回到美国述职，他发现耳朵旁边有一些的变化啊，然后手指头也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所以他就去看医生了。医生检查之后呢，说他患上了这个麻风病啊。当他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晚上神让我死了，我也愿意接受啊，愿神的旨意成就。”他没有埋怨神，只有感恩，他完全接受神的旨意。如果一般人知道自己患了这种病，通常呢会留在美国继续接受这个治疗，但是呢他没有，他又跑回去喜马拉雅山去继续在那里啊，在90个麻风病人当中侍奉他们。他说呢，我再也不用怕了，因为我也是麻风病人啊。所以他在麻风病人啊当中继续的服侍，亲吻他们，拥抱他们。12年后他在回来美国的时候，发现这个病竟然没有了啊，所以他又再回去侍奉他们。总共40年的时间他都在麻风病人当中。他有一本传记，里面有一张照片啊，是他在印度的住所的小屋的照片。在那个图片下面原本是写着一个标题 Mary Reed 的孤单的家、哦、孤单的家好像很孤单。他说呢，你不要这样写，你应该改为 Mary Reed 可爱的家啊，因为在那个小小的屋子里他不会感到孤单，因为有主与他同在。神给人的第三个恩典是救命之恩。在诗篇103篇第四节，诗人告诉我们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诗人是指大卫。大卫是一名战士，他除了经历到许多战场上的出死入生之外呢，他也曾经经历到扫罗还有甚至其他人对他的追杀、哦、但是因着神的保守呢，他总是能够脱离死亡的威胁，所以呢他当然要为神给他的救命之恩来感谢神。今天我们未必会有大卫这种出死入生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啊，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也知道今天只要一个意外，我们可能就没有性命。所以我们岂不应该为我们现在平安来感谢神吗？虽然神可以使人脱离死亡，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呢信主的人就不会遭遇到这个死亡，而是说死亡再也不是人最终的一个结局。因为我们都知道信主的人就算现在死了，在将来呢也要复活的。所以呢死亡虽然好像在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但是因着神的救赎，我们今天这些信靠神的人就可以脱离这个死亡。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要为现今的存活来感谢神，我们也要为着我们所得的这个永生来感谢神。神给人的第四个恩典呢是供应之恩。在诗篇103篇第五节，诗人告诉我们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啊，这是一句寓意的话，是用来描述神是如何的来对待这个诗人。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就好像是神的一个贵宾一样，他给他好像给他满桌的佳肴美食，让他有那种 宾至如归的这种感受。当然呢，神在这里也只是用这个来说明他是可以使人知足的那位供应者啊。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所给人的这些可以让人满足的东西呢，未必就是山珍海味，也未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财宝。在这里的美物呢，不一定是指这些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指到心灵的东西啊，像是喜乐，像是平安，像是知足这一类的。在密室这本书里面Corey Ten Boom， 他提到他自己跟他的姐姐贝西的一个经历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又被送到另外一个集中营去。那个集中营的情况呢，比先前的那一个呢更加的糟糕啊，既小又脏，然后跳蚤又多啊。有一天早上呢，他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所以他姐姐 Bessy 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叫他们停下来，要为他们在集中营的一切来感谢神。起初呢，这个 Corey 他不愿意这么做，他不愿意为有这么多的跳蚤来感谢神啊。但是呢，他胜不过姐姐的坚持，所以呢，他就为集中营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来感谢神，包括为跳蚤来感谢神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呢，竟然可以公开的举办查经班啊，不受到德国士兵的干扰。因为呢，那里的跳蚤太多了，那些德国的士兵呢都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看。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会使人的生命更新，好像鹰一样。我们知道鹰它会替换它的羽毛啊，让它可以重新飞得更高。同样的，神可以使人像鹰一样，身心灵得到更新，重新得着这个活泼的力量。所以在这里，诗人并不是说我们人的身体真的是可以返老还童，这个不是现在还不是这样。他是说到我们人的生命是可以得到更新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数算了神给他诸般的恩惠，所以呢，他当然是要来称颂神。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惠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恩惠实在是很多。神给予我们有什么样的恩惠呢？神给我们有救恩，神给予我们有生命气息，神给我们有阳光，有空气，有清洁的水，有自由的生活的环境，有衣物，有居住的地方，有电，有瓦斯等等啊，这些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到缅甸去讲课，他说呢，缅甸就是免了电，就是没有电。在他开始讲课的第一天呢，就停电了6小时啊，所以如果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感谢神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更应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要数算神的恩典，除了要数算神给我们个人的恩惠之外呢，也要数算神给群体的这个恩惠。从第6节开始，你会看见诗人的用词有一些的改变。第7节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第10节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第12节他说，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 也有多远。第十四节他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看见诗人从你就是个人，然后转到我们也就是群体啊。他一方面是要群体来数算这个神的恩典，另一方面也是要呼吁这个群体一同来称颂神。在这里诗人除了提到群体所蒙的这个恩惠之外呢，他也提到神为何会施恩给他们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神的公义，一个是因为神的慈爱。因着神的公义，所以呢，他会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啊，即便以色列人行不公义的事，神仍然会管教他们。所以呢，不管是谁受了冤屈，神都是会为人伸冤的。今天虽然啊，在人看来有些人的冤屈好像没有得到伸张，但是这个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情况啊，在将来神一定在他所定的时候一定是会为人啊伸冤的。因此呢，我们也不必为今天有些人冤屈没有得到伸张而心怀不平，更不要去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免得将来受到神的审判。神除了有公义的一面之外呢，神也有慈爱的一面，是吧？因着神的慈爱，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怜悯人，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没有按人的罪过待人，没有照人的罪孽来报应人等等。所以呢，只要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就会毫无条件的接纳人。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再的得罪神，神也一再的管教他们，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也一再的接纳他们，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我们看见神不只给他们一次的机会，神给他们无数次的机会啊，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神就接纳他们。同样的，今天神也是这样待我们，神一再的宽容我们，神一再的接纳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罪过太大了，神没有办法接纳我啊。我们一定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神的慈爱实在是太大了。是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人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的思想不只局限于以色列民当中，他更把它扩大到世人啊。虽然人原本都是神啊用尘土所造的，而且人的人生就好像花草一样非常短暂，但是我们看见诗人他求神呢，使世人呢都能够像他的选民一样，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得到神的恩典啊！不但他们自己可以享受神的恩典，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能够啊享受到神的恩典。要不忘神恩，除了要唤起感恩的心，要数算神的恩惠之外呢，也要回应神的恩惠。那么要如何回应神的恩惠呢？第一呢，就是要来称颂神啊。我们不但是要来称颂神，而且要全心全意的来称颂神。我们不但是要自己来称颂神，我们也要唤起整个信仰的群体，甚至于世人，甚至于神所创造的万有来称颂神啊。我实在很难想象，如果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人，他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些事物都能够一起来称颂神，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啊？我们除了是要透过这个称颂神来回应神的恩典之外呢，我们也要透过敬畏神来回应神的恩典。许多人今天以为敬畏神只是以尊敬神或者是畏惧神的一种态度，但是其实敬畏神是指到一个人敬虔的生活方式。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但会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他也不会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敬畏神的一些具体表现呢，是像行公义、好怜悯、远离恶事，这些都是敬畏神具体的表现。我们除了要透过称颂神、敬畏神来回应神的恩典之外呢，也要透过顺服神来回应神的恩典。许多人会以为只要我做一些事情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献祭就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看见神所喜悦的呢这本身并不是献祭，他更喜悦人对他有一种顺从的心，愿意来听他所吩咐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神他并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来作为回报，所以呢，当我们能够顺从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好的回报。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记载着撒该蒙恩得救的这个故事他原本是一个税吏，是会讹诈人钱财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信主之后，他不但成为一个有正义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但愿意把他一半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而且他讹诈过的人他也愿意偿还他们四倍根据犹太人的一个传说的故事里面说到，撒该在信主之后呢，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出去外面走动，然后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面带笑容心中非常喜乐。日久了呢，他的妻子就觉得奇怪就暗中跟踪他会不会有跟小三去约会了呢当然这是我自己家的。原来撒该呢是到一棵老桑树底下那是他曾经爬到上面去看见耶稣的地方然后他就拿着水桶到井里去打水，然后浇灌那棵桑树然后又把这个树下的这个 野草呢把它除掉，然后他就站在那个树干底下就看着那个老树，然后跟他说话。他说：“老桑树啊，你真好，你帮助我，叫我能够看见耶稣因此呢，我可以蒙恩得救。我因为信主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你，我很怀念主给我的一切恩惠。”可见呢，撒该是一个不忘记神恩惠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忘记神给你的恩惠吗？盼望我们都能够随时的唤醒我们那颗感恩的心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做一个不忘记神恩惠的人最后但愿神赐福你跟你的家人，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恩典的一个感恩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主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数算，真的是数算不尽。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唤醒我们这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对主常常感恩，常常数算你的恩典，并且也能够以实际的行动去分享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其他人也能够跟我们一同享受主你给我们的一切恩惠。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手中， 求主你祝福保守带领，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感恩佳节。我们也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所生产的薄饼聚会的日子，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